直到达楚方舟，有一年零十天。如果是360天是一年，那就是370天。书记神对罗亚说，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。神告诉他可以出来啊。他怎么能够听见神的话呢？因为他与神同行啊，他与神同行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听见神对我们说话，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圣灵在我们里头，神可以告诉你出来了啊，该回家了，该怎么样了，你里头都会有感觉。17节，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圣所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，都要带出来，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就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，一切走兽、昆虫、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也都出了方舟。20节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那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。你翻起，不要怕，献祭把这些种类都灭掉了没有？因为凡是洁净的都是多少对啊？七对啊！挪亚绝对不会说把每种七对都把它献完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啊，把洁净的献给神的面前。21节，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”馨香之气，闻到馨香之气，可以翻译成神悦纳人喜悦的气。馨香，神悦纳了，神接受了，谁接受了？在我们读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，请我们把创世纪翻过来，请我们读第四章。第26节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诺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是一个7点。以诺士这个名字，上次我们讲了，就是人是必死的，人是很脆弱的，人是虚空的，人是该死的，因为人就需要求告神的名，人需要神，这是第一个。今天我们读的第8章，人开始献祭了啊，这里告诉我们又筑了一座坛了，献祭了。在创世纪第4章里头，亚白和该隐他们是献供物，那里还没有说到是献祭的问题，这个是献祭啊，献祭。挪亚的献祭是非常重要，他在这里一个感谢神，感谢神的救赎，借着方舟的救赎，感谢神。第二个，他也知道神为着人的失败，神心里很忧伤很难过，那么多人都死了，所以他献祭。我们知道献祭都要流血啊，那就说明是需要用血担当人的罪，代替人的罪，把这些动物的血留在神的面前，来代替挪亚他们的罪啊，来代替挪亚。所以挪亚献祭就是自己看见一件事情，看见救赎，看见流血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就是希伯来书第9章告诉我们。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9章22节。 按照律法伐木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这就不得赦免。挪亚在这里他看见这个流血是很重要，所以他在那里就献祭。献祭我们知道献祭的目的不但是把动物把这些东西献给神，也是在那里流了动物的血，就说明需要用血动物的血来代替第九章，来代替来救赎，需要血。这里当然是指说所有的祭物都是指说主耶稣说的啊，这律法所献的祭都是指说主耶稣说的。二十一节，今天我们读创世纪八章的二十一节。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”不能因为人在犯罪就咒诅地。后面特别有一个括号这样讲：“人从小失，心里怀着恶念。”这里前面一个翻译还有一个字翻译掉了，就是因为人从小失，心里怀着恶念，因为。那就是神说了，在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，是神说我的灵就不再和他们相争了。现在这里不只是说神不和他们相争，神看见人因为人从小的时候就有恶念，你要把人改变过来是要经过救赎，对不对？要救赎，所以不是毁灭他们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从小就有恶念，这就是说从生下来，从亚当的遗传下来，人都是在罪的里头，我们都在罪的里头出生，他是这样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神就说了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因为不是咒诅地带来一次洪水就完了，不是，而是要救赎，而是要救赎，因为人都是有罪的，从小就有罪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罪性，罪性，不一定有罪的行为，但是有罪的心情，因为从小就有嘛，因为这个缘故。神就不再咒诅地，不再毁灭，用洪水来毁灭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有救赎的道理。
这边啊，就跟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里面，地是因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他是不再咒诅。这个好像说他以前的咒诅取消了，是吧？
不是不是，等等我们来讲，因为这个时代不同。我们说的那个时代是良心的时代，神是盼望人借着良心能够悔改。那个好好听神的话，但是人不行，良心都不能救他，所以现在神就把良心时代结束了，所以现在又是一个时代开始了，这是应许的时代开始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应许时代，跟着我们还要往下面读，这是应许时代。二十二节，地方存留的时候，强降寒暑冬秋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那么意思就是说神允许这个地在他的允许的里面成长，这些都维持不变那么这个地还是有冬秋这个春夏秋冬人还有种地，这些事情都人还是可以去做了。不过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另外一个时代，就是神允许的一个时代，神要和人立约了，立约里面就是包括救赎。好，现在我们读第九章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把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。”连地上一切的昆虫，并海里一切的鱼，都交付你们的手。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，这就是一个人治时代的开始。人治，人要统治了，所以把这一切都交给谁的手里啊？挪亚的手里啊，人要来统治了。这个和亚当的修理探索是不同的，是不同的。那么下面我们马上就看第三点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。因为第二节讲，凡是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看到没有，一个叫惊恐，一个怕惧怕。在亚当的时代没有这种情况，亚当也不怕狮子老虎，老虎狮子也不怕亚当，因为他处得很和谐，都听话，亚当怎么管他他就怎么听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这些东西都要惧怕了。为什么惧怕？就是要人来管理他，开始人来治理这些管理这些动物，这些动物怕他。不但这样，而且这个动物还要做人的什么食物，人可以吃它。在这个以前，人是什么没有人吃，人有没有吃？我想也可能人有偷偷的吃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羊嘛，他也想偷偷的吃啊。那么现在神是公开的允许他们吃，而且把这些都交给人来管理，所以这是人治的时代，人来管理。下面我们要讲第五节啊，现在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现在就有一个讨罪的问题来了。第六节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。该隐把亚伯杀掉了以后，神没有把该隐杀掉，对不对？按照这里来讲，应该把该隐杀掉，神没有，因为那个时代不同，那个良心时代。现在这个叫人来管理人了，对不对？人来管理人了，这里就有一个人治的，人来管理人治理的时代。在人治理的这个时代开始，神就允许了，你如果杀了人，就要把你杀死，要流你的血，这神就这样规定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人在这里开始管理了，啊，那管理人了。第七节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第八节，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：“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。”就是飞鸟、圣鼠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，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，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是凭着这一个应许，啊，所以也叫做应许的这个时代，凭着这一个应许保留下来，保留下来，因此这个应许。一直要到最后被火焚烧，这个地最后是被火焚烧。好，我想这里呢，就是说到整个的这个过程，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是人来管理，同时神也在这里有应许。开始了，有应许了。他的神的应许就告诉我们，第十二节，神说：“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允约是有记号的。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”神这句话不但是他说了话。有一个应许神，而且在这里要做一个记号， 要人能够看得见的这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是红摆在云彩的顶头。十四节，我使云彩遮盖盖地的时候，必有红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学的侯武所立的约，所以就不再泛滥毁坏一些有血肉的物料。红皮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我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侯武所立的永约。圣经老友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呀。好了，现在神就摆了一个红摆在那里，和人立了一个约。红这一个约立起来，神一看见天上有红，就说明神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约。红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主神说特别要把红要摆在云彩里面，云彩就是代表水啊，云彩不是很多水珠结成的吗？云彩代表水，而且这个水里面要出现一个红。那么我们从物理学上知道，怎么会有一个红出现，这么很美丽的一个红啊，七种颜色的红出现，就是因为光照到这个水珠上面，水珠就使这个光发生了折射，折射就是阻挡它，阻挡它不能进到水珠里头，所以就折射出来，经过水珠就折射，折射出来就出现了七种不同的颜色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七种不同的颜色。好了，这个颜色一出来就美丽了，那意思就是告诉人，神就是光，光是我们眼睛不能看的，如果我神的光要临到我们身上，那就是审判我们，那就该毁灭我们，我们有罪该死。但是今天神的光是经过了水的折射了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光出现了爱，所以神不但是光，神也是爱。所以这个红的意思就是代表十字架，因为光经过水珠的时候就发生折射。什么叫做折射？就是这个光不能够自由的运行了，要把它不同的光的这速度，按照光不同的波长把它折射出来。那也就是说，这就是一个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神的光经过了十字架，就出现了人眼睛本来不能看的光，现在人能够看，那个光就是爱出来啊，人可以看，这个就是代表神的爱。没有一个人能够用眼睛看光，所以我们看见那些做日光浴的人都要眼睛上戴一把镜子啊，不能看光。但是没有一个人不能看红，都能看红，实际上红就是从光来的嘛。所以这就是神的爱，也就是说神的光神的公义经过了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对我们来讲就变成了恩典，变成了爱，我们都能够接受了。神的光不能接受，爱能够接受。我举个例，我们在家里对于孩子啊，他不听话了，你要用公义去对他，用光来对他，你错了，你责备他，有的时候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但是反过来，你用爱去跟他讲，他接受了。你在爱的里面跟他讲，他接受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伟大，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这些自然的现象都把神一切把神都彰显出来，红也把神彰显出来，光也把神彰显出来，也把主耶稣彰显出来，方舟也把神彰显出来，方舟也是神啊，方舟的外面是神的光啊，它是神的审判， 帮助的里面也有光，不过那个光挪亚他们能够接受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好不好？今天在主耶稣的里面，我们就摸着爱，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有审判的，神也有公义的，但是神也有爱，今天在我们身上。啊，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应许了这个时代，神就开始有应许了。我想这个应许的时代，应该是一直延长到亚伯拉罕的时代，神就有应许。但是在这里着重的是一个人质的时代，但是神也开始有应许了，神不毁灭这个地方。所以有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也把无罪时代、良心时代、人质时代、应许时代，把它合在一起，叫做列祖时代。那就这样来讲，那就叫列祖时代。当然你分也可以，因为我们从圣经来看，的确有这一个。啊，当然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更清楚，是一个应许时代。那应许要不要到那里去？但是在挪亚的时代，其实开始已经有应许。啊，不再毁灭这个地。十八节。出方舟，挪亚的儿子就是韩、山、雅夫。出方舟的挪亚有三个儿子，就是韩、山、雅夫。韩是迦南的父亲，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我们这里看见了，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是八个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出来好像多了一个。你看出方舟的挪亚的儿子韩、山、雅夫，韩还生了一个什么迦南，你看是不是啊？因为这里说到出方舟，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成了全体，好吗？后面我们就要说到他们的后代。我想在这里啊，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启示录。第四章，第一节，之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逼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所以你看见现在神坐在宝座的上面还有红啊，那个就是说神对他的应许，神对他立的约，神不会忘记。神，所以我们一定相信今天神不会用水洪水呢把这个地毁灭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按照彼得书信告诉我们，彼得的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将来是用火来毁灭这个地。啊，我们在这里要，啊，请我们注意点，彼得后书第三章。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你看在那一天不但地要被烧，天都要被烧，有心知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这个新天新地，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这是在这一次创世纪，在创世纪以前讲的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将来有一天这个地是被火要毁灭， 那我们再读第三章的第四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三节开始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平生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，到成人的日子用火焚烧。所以现在的天地是凭着那个应许那个命令存留的啊，停留的。那也就是说挪亚方舟以后，神不再用水来灭掉这个地，一直存留到有一天火来焚烧这个地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神处理这个地是火啊，这个火要把这个地天都要把它烧掉。好，我们读第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节。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吃着身子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吃身，便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，于是闪和雅夫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走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就不看父亲的吃身。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迦南当受咒诅，逼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，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是亚父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这一段圣经就记载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挪亚失败啊，挪亚失败，他种了一个葡萄园，但是他醉酒，你看喝酒醉了，可能他不是一次的醉啊，可能是多次的醉。问题就是说，神现在是把所有的动物包括人都交给他在管理，对不对？已经交给他，他就应该有一个榜样啊，他应该认识自己一个警醒啊，不能去醉酒啊，醉酒总是不好的。因为一个人一醉酒以后啊，对了，一个人一醉酒，那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要醉酒，醉酒能使人放荡。你看挪亚开始是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应该知道这个醉酒不好，但是醉酒以后他就在帐篷里面失身了，因为他已经放荡了，控制不了自己了啊。那么肉体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当时的帐篷也没有门也没有锁啊，谁都能够进来，对吧？所以挪亚这一件事情是他的失败啊。我们或者把以弗所书经文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第五章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醉酒的就是常常一个基督徒如果是常常醉酒是不好的。我们知道一个人醉酒就是控制不了自己，控制不了自己。那么所以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有的人是醉酒的。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 请我们读第九节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此话不是指的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乐手的，或拜偶像的，都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醉酒的加了一个的字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加了一个ER， drink drinker， 就是这个人啊老是醉酒不改，不改的人就变成了一种醉酒的人去了。他是淫乱的人，这个人不肯悔改，他就成了那么一种人了。他是勒索的，他不悔改就成了那么一种人了。如果有个基督徒天天都是醉酒不肯悔改，还在醉酒，一天三到几到几次酒，吃了酒就把酒喝，对不对？这一种就是不肯悔改，这种人怎么办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和他没有交通，连吃饭都不可以，这是醉酒。所以刚刚我们读到以弗所书，那里就说到醉酒的问题。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也是醉酒，但是呢他也讲理由，他说我喝的酒叫提莫太酒。为什么叫提莫太酒呢？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提莫太前书第五章，提莫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提莫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这是保罗写信告诉提摩太，他说因你胃口不清，每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他没有喊他醉酒嘛，稍微用点酒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酒可以消毒嘛，啊，只喝水还不行，你胃口不干净，胃痛啊或者消化不好，可以用点酒。所以有的人讲保罗叫提摩太都可以喝酒吗？我喝的就叫提摩太酒啊，这个是错的，因为这是醉酒不行的啊。圣经里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，但是就怕你第一次喝了，第二次就多了，第三次不行了，第四次你就醉酒了，一醉酒你这个就没有输了。所以第一步很重要，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你给他留一点地步就糟糕了。很多基督徒不抽烟的，但是他有社交，好了，别人第一个烟给你，你好像也不抽不行。第一步你就先给魔鬼留地步了，抽了第一杆就有第二杆。有的基督徒我知道，他们从香港去大陆做生意，开始他不喝酒的，但是给大陆的人做生意，他一定要请你吃饭，大陆的人要请你吃饭，你要请他吃饭，否则这个生意就不能做，一吃饭就要喝酒，喝酒就要拆拳。好了，这些人就喝起酒来了，啊，以后你就醉酒了。像这一种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有的弟兄就很好，他一做生意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喝酒。你要做，我们这个生意就做。如果你说非喝酒才做生意，那么这个生意不做就算了。我是靠神，我不是靠喝酒来做生意。”有的弟兄就这样，那反而还更好了。所以他跟大陆人做生意，那些人喝酒他就不喝，他们就。人家有的人不知道了，哎，你喝酒吗？哎，他们就会告诉他，他是基督徒，他不喝酒的，那就行了嘛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第一次你就要拒绝这个试探，哎，第一步就试探，打麻将也一样的，都是试探，第一步你就先拒绝他，然后再说别人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看见挪亚这一件事情的确是失败了，好不好？而且死者生，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的小儿子做错了事情了。第二十二节，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二节，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迟生，就到外面去告诉他两个弟兄，这个是错的。父亲有父亲的尊严，你不能看见父亲吃身就去宣传他， 他告诉他弟兄就是去宣传了，这个不应该宣传的，你又应该赶快拿一个衣服给 是怎么样给爸爸遮盖，这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之间，如果你看见有一个弟兄有错了，你最好包容他，不要去给他宣传，好不好？你可以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但是你不要去给他宣传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宣传就叫背后说人啊，这是一个罪啊。罗马书有一个罪叫做背后说人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，请你们读读罗马书。我们上个主日给小朋友讲，就是讲这一种罗马书第一章的背后说人的第三十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十节。又是忏悔的，背后说人的，你看这个不好的，这是一个罪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这是一个罪。我们听见别人来宣传别人哪个弟兄怎么怎么不好，哪个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听见这个以后，你都要马上就断掉，你千万不要去附和他。如果你再加两三句就完了，你也是背后说人啊。我们这个要特别重视，背后说人是一个罪。如果就是他有任何缺点，你为他祷告，你是爱。如果你觉得你给他两个中间你能够帮助他，你就和他交通吧。啊，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啊，可以在爱的里面交通。如果没有爱，你就不要去给他交通，你对是指责他，那就没用处，好不好？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的言语要用言调和，啊，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多的帮助。所以不能够把挪亚他父亲的事情拿出去跟他弟兄讲，这是他也就对了，这是很错的。所以你看他的两个哥哥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背退进去拿着衣服，两个人背退进去。我想一个是在挪亚左边，一个是右边，拿着衣服进去，背退着不看到父亲，就打到他的身上，这个就做对了，谁也喜欢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见韩受咒诅了，不但受咒诅，有的人讲为什么咒诅韩的儿子啊，迦南啊，好像他没有做错啊，这个意思不是迦南出不错，乃是说韩这一个支派全部是受咒诅啊，你知道。所以圣经里有一个神说，神的咒诅是连极父极子直到三四代，这个支派都是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读一点出埃及记好不好？请我们读二十章，第五节，不起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击倒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就是这个支派就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以下第六节，爱我是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，啊，直到千代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挪亚的三个儿子里面，韩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对，所以他整个的支派从他儿子起也都受咒诅，他这个支派就受咒诅，就是他的后代不受咒诅，好不好？二十八节，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如果我想挪亚如果不去醉酒，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很可能他还有可能被以诺一样被踢走了，但是后来他死了。所以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很警醒啊，保罗说他是战战兢兢，恐惧战兢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警醒。好，我想神是受祝福的，亚夫也是受祝福的，亚夫还要扩张嘛。那么今天我们发给大家的有三章，其中有两章就是 包括创世纪第五章、十章、十一章的人民地命的意义啊，人民地命的意义。为什么叫人地名呢？因为很多是用人的名字来命以地名那个地方啊，所以有的是人名，也有它也有的时候就叫做地名了，好不好？后面原文的意义就是说，在希伯来文它那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查到把它一直到罗德为止，一直到十一章为止。好，那么这里有的是两个意义在里头啊，有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括号在后面啊，比方第十一章比方寒这一个字，寒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热的意思，也有一个意思是黑的意思，两个意思都有。马格这个地方是哥哥的地方啊，也有北方的这个意思在里头，好吧？但是有的地方呢，这个括号是说它字根，它是从那个字出来的字根啊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好，我想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好，因为我们就不去每一个人的名字去讲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啊，
挪亚
挪亚造方舟多少年？我现在不能答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说他做了多，到底制造了多少年？但是神是给他，他是听了神的话做，好不好？神只说到洪水的时间来的时间和神要他传福音的时间啊，很现的这个时间啊，记住。
第七章里面讲
啊，
立
功
就不
一
定
啊，是在立位记的时候才提到洁净，对对啊，立位记的时候是说到洁净不洁净，十一章那里讲的是规定以色列人食物上的洁净不洁净，好不好？这是对以色列人食物上的洁净不洁净，那个食物洁净不洁净都有属灵的意义。但是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地方说的洁净不洁净，还不是说到挪亚食物的问题啊，那里是说到一些利未记是说到以色列人哪些东西不能吃，哪些不能吃，这里还不是说这个问题了，这里是说有的动物就是不洁净的。这个不洁净的意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可以说一点，所有和地结束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，所有能够离开地的都叫洁净，离开地的都是洁净的。所以飞鸟就是洁净的，你看到没有？爬虫是一定不洁净，蛇一定不洁净，因为它都是跟地，它不能离开地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的东西，比方说有的麻雀，有的蚱蜢，这种是洁净的，为什么？它可以跳，把那个跳的东西，有的时候在地上，但是你可以跳起来离开这个地的，这种神也叫做洁净的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在我们举个例来讲，或者我们把利未记十一章，请我们因为问到这个问题了，我们可以注意点。嗯，
可是
牛羊在地上，它又有解释了哈，它有蹄啊，好不好？它可能分开你。好，现在我们读第十一章啊，读一点十一章。好，我们读十一章，利未记十一章读第二十节，好不好？先读第二十节啊，我们先读爬虫。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，你们都当以为可憎。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，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，你们还可以吃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蹦跳？它可以离开地，看到没有？蹦跳啊，就是可以离开地， 第二十二节，其中有蝗虫、蚂蚱、蟋蟀或蟋蟀、蚱蜢。他就跟地隔绝了啊，有七要跟地分隔绝了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倒酒，倒酒的意思，倒吃东西，我们是把外面的东西吃进去，对不对？接受进去。倒酒的意思就是吃进去以后，你还要反复的嚼来分辨它，你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啊，我吃的这个东西哪些要吐出来，哪些能够，不是一下吃下去就啊？
真的牛有吐出来吗？
哪一个？要反出吗？
牛真的有反？
啊，要反出，它要吃，牛羊都要反出的。它吃了以后，它胃里头又出来，又嚼，又嚼，又嚼。
有没有吐出来？
啊，它不能吃的，它要吐的。
真的。
有的不干净的，它要吐的，它要反出的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它有分辨的能力。那也就是说，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。我们吸收任何一个属灵的书籍，看任何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吸收进去嘛，你要分辨，反复分辨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个 discern spirit， 就是有分辨的灵啊，不能接受的就不要接受，我们要分辨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想这里就是说到有属灵的意义，好吧？好吧。
对不起，我有一个很幼稚的，我就想。既然
是
洁净不净
的
水，为什么都照
就
洁净
的不净？对，你这个意思。那你就是最好，你脸里头不应该有。神就是把这些东西拿来试炼我们吗？我们不是讲吗？所以你脸脸里头最好不要有分别善恶之处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啊，那是最好了。人在没有犯罪以前，在伊甸园里头都没有咒诅的，是犯罪以后的情况。
那么，那这里面的动物也是洁净的吗？
在神所造的那个伊甸园的地都没有被咒诅吗？
没有。
当然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犯罪进来了，现在是有罪以后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哈。现在我们，请詹立兄有点祷告。我现在把第十章读一次。挪亚的儿子韩山雅夫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。雅夫的儿子是哥灭、马格、马代、雅完、土巴、以色、提拉。哥灭的儿子是亚斯基拿、利法、索加玛。亚完的儿子是以利沙，他是基底多丹。这些人的后裔将哥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，割水割的方言公主归国。那么我们上次读了第九章，第九章最后一节就是二十八节，那里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，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就死了。就说到洪水以后，那么今天第十章的第一节，挪亚的儿子韩山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挪亚的三个儿子洪水以后都生了儿子。那么洪水以后是指的什么时间来讲呢？一个就是说洪水完了，就是洪水以后啊，就是经过了洪水以后。那么洪水以后，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，第九章的十八节，出方舟，挪亚的儿子就是韩、闪、雅弗，他们在方舟里头被保守，一个是闪，一个是韩，一个是雅弗。看来闪是最大的。后面又说韩是迦南的父亲。第九章首先记载了他们有一个，韩有一个儿子叫做迦南， 为什么在第九章这么早就记载他呢？而且是十八节说出方舟，挪亚的儿子就是韩山雅弗，这边提出呢韩是迦南的父亲，很可能迦南是最早出生的，挪亚最早的一个孙子，然后所以把他先提出来。那么也许有人可能就觉得说，可能这个孩子啊，说不定因为在洪水以后出生，说不定在方舟里头啊，最后在方舟里头出生也有可能。因为这里说到除方舟以后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三个韩反韩雅弗马上就知道迦南。但是我们另外还要想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十一章，第十节，闪丹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二年，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。你看这个叫做洪水以后怎么样？第二年，他生了亚法撒。看了亚法撒哈，那么迦南可能就比亚法撒还大了。那个孙子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儿子生的，闪生亚法撒在后面，韩生迦南是在前面。这样来看呢，那么在第今天我们读第十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，这里是说到雅弗的后代，挪亚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是受咒诅的，那是韩，就是迦南。三是受祝福的，雅弗也是受祝福的。所以你看我们读第九章第二十四节，挪亚行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迦南当受祝福，一个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，就是韩这个支派，他的儿子是迦南，是受祝福的。二十六节就说耶和华闪的神是非常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雅弗扩张。你看雅弗也受祝福，雅弗要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永远迦南做他的奴仆。迦南就是韩的后代，不但要做闪的奴仆，还要做雅弗的奴仆啊，奴仆。说奴仆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受别人管理，受别人管理啊。那么这里就看见闪是受祝福的，雅弗要扩张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读的第十章的第二节，雅弗的儿子，这里面有几个，一个叫雅完，雅完呢就是希腊，就是现在的希腊。因为这些儿子这些人啊，以后他们地名他们住的地方就用他的名字叫他的地名。比方第三节，哥灭的儿子是亚斯基拿利法陀加马，陀加马这一个族是在北方的基础，就是啊他已经往北方走了啊，北方走了。这些名字啊，我想我们读圣经很多人就很怕读名字，对不对？拿到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哎呀谁哪一个生哪一个，哪一个生哪一个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实际上如果我们对于圣经有深入去读它的话，很多都对我们有帮助的。你看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，请我们读以西结书，旧约的以西结书，第三十八章， 秋月的以西结书三十八章，第一节，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格。”马哥是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今天来看，请你看，请你不要关起来，再把创世纪的十章翻开。啊，这两处请你都不要关起来。第二节，亚父的儿子是割灭，第二个就叫什么马革了？你看，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现在叫做三十以西结三十八章第一节是说，你要面向马革地，就是这一个地方就是马革人住的地方，他的儿子住的地方叫做马革地了。马革地的哥哥，哥哥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。你们看下面呢、啊，人的名字画了一条线是单线，双线呢是地名。哥哥是指的哪里？这个马哥地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把预言供给他。这里就说了一个叫罗斯，一个叫米色，一个叫土巴。那你再把创世纪第十章翻过来，你看，请你看第二节。这里有一个马革过了，就有一个土巴，又有个米色，看到没有？现在人家在研究地理的人就说，土巴现在是在苏联，在苏联它里面的一个城叫做土巴。米色，有的人就认为米色是什么？米色就是莫斯科，就是米色，莫斯科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，他们研究的人就这样告诉我们：第一节就是罗斯，那就是俄罗斯 ，Russia。后面米色 ，Moscow。土巴就是现在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土巴。那么在我们看后面第六节，割灭人和他的军队，你看这个割灭人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亚夫的儿子割灭和他的军队，还有北方居住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。你看陀加马就是北方的基础，可能靠近白起了，啊、哦，基础。所以把这些地方，我们从地理来看，很可能就是在苏联的境内的一些城市。所以亚夫一个是往北方发展，啊、哦，北方发展，他的后代往北方发展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就请读。第四节，亚王的儿子，亚王我们讲刚刚讲的是希腊，如果说到希腊，那就是往西方发展，希腊是在地中海，那么地中海发展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亚弗所住的地方，他的后代应该是往北往西发展。当然他如果往北了，可以到苏联了，如果往西，那是到了地中海了，啊！所以第五节，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、海岛，你看，因为到了地中海，当然就有海岛了。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方言、宗族一口，这是挪亚的后裔的第四派，就是亚弗。现在我们请读第六节，创世纪第十章的第六节。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，麦西 是现在的埃及。福迦南，迦南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迦南地了，啊，就是现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。古斯的儿子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夫他、拉玛、撒夫提加。拉玛的儿子是四巴、子干。古斯又生林怒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妇，所以书语说像林乌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妇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比利、亚甲、贾尼，都在示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，建造尼尼维和利荷白。加拉和尼尼维，加拉中间的利宣，这就是那大城。这里我们就要看到，这是韩的后裔，是受咒诅的。这个受咒诅的这个后代，这里就提到了第八节，古时又生林禄。林禄应该是韩的孙子，对不对？韩的孙子。我们看到这个林禄啊，如果从圣经上我们表面来看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就应该很不错。在第九节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妇，那么你看这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大概应该是很好。实际上林禄这个名字我们给大家写的知道，他就是反叛，林禄这个意思就是反叛啊，而且又是大胆啊，又是大胆。那么说明这一个人啊，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大胆，在耶和华面前反叛，那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好人。他是个英勇的烈妇，但是他是一个反叛的烈妇，一个大胆的烈妇。第十节，他国的起头是巴别，巴别这一个字就是巴比伦，巴比伦，就是混乱的意思。巴比伦，就是我们要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就是那种巴比伦。所以他国的起头就是巴别，他建立一座城叫巴别，那个国家就从那里开始了。以后又有以利、亚甲、甲尼，都在示拿地。示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两河流域，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两个河之间的一块平原地，也今天就是伊拉克这个地方的。伊拉克这个地方，这个叫示拿地。示拿地就是两个河之间的地方，是一块很大的平原，土地非常肥沃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他们就建立了国家了，建立了城了。第十一节，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，亚述就是要往北方走啊，要往北边走了，去建造尼尼维。我们这个尼尼维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啊，尼尼维是非常大的城啊。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拿书，旧约的约拿书。亚的后面，阿莫斯的后面，约拿。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：“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。”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你看这里有个尼尼微大城， 这个城到底有多大？那我们请读第三章第三节，约拿并照耶和华的话起来，往尼尼微去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成毁。这个城大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人走路要走三天再把这个城啊可能南北或者东西才走通，那么环绕就更不止了。那么走了第一天他就走不动了，他就宣告再等四十天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第二天再走，再走第三天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城有这么大，人家走三天的路程可能是相当大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，今天还是创世纪第十章第十一节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，我们知道亚述是一个国家，以后成了一个国家了。尼尼微是他的一个城，一个非常大的城啊，所以他在亚述去就建造了尼尼微。所以看来韩的儿子他的地图有一部分是在两河流域的地方，就是现在伊拉克，同时还要往北方走到亚述这个地方啊，尼尼微在那一边，这是一条路一个方向。十三节，麦西生路底人、亚拉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楚西人、还是努西人、加斯路西人、加菲托人，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菲利斯人。这个叫麦西，我们刚刚讲的是指的埃及说的，所以他有一部分的人是往南方走了，他到埃及去。这里有菲利斯人，菲利斯人我们知道是住在迦南地靠近地中海啊，所以这一地人就往南面走了，一直走到埃及，很可能就发展到今天的非洲了。古时这个字就是黑的意思啊，皮肤是黑的啊。那么这是迦南，但这是麦西他的一族。十五节，创世纪第十章的十五节，迦南生子西顿，又生黑和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、哥加撒人、西魏人、亚基人、西尼人、亚瓦底人、西玛利人、哈马人。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。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拿尔的路上，直到加撒，又到索多玛、俄梅拉、亚玛西边的路上，直到拉萨。这就是韩的后裔隔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方邦国。那么这个迦南他的后代就应该是在迦南这块地上，迦南那是现在巴勒斯坦的地上，而且他有一些还要往索多玛、欧梅拉，就是往稍微往约旦河的东面往那边发展啊。我们知道迦南地它上面有一块，东边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啊，它是往东边发展的，有一部分往东边发展。好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读这些的目的就要知道大概他们的挪亚的三个儿子往怎么分法。二十一节，创世纪十章二十一节，亚夫的哥哥闪是西白子孙之主。西白这个字就是希伯来人的西白，那希伯来人，那这个就是以后我们要说到，那就是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。他也生了儿子，闪的儿子是以南、亚叙、亚法撒、路德、亚南。亚南的儿子是乌斯、富勒、基铁、马斯。亚法撒生沙拉，沙拉生西白， 西柏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法勒，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，因为法勒是分的意思。法勒的兄弟名叫犹贪，犹贪生亚摩达、沙列、哈萨马菲、耶拉、哈多南、乌撒、德拉、伯巴路、亚比玛利、四巴、阿菲、哈菲拉、约巴，这都是约贪的儿子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法东边的山，这就是闪的子孙割碎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。那么闪呢，看来就是往东边发展了，所以很可能啊，我们这些人都还是闪的后裔，因为往东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在东方嘛，很可能。对，那么闪这个是被祝福的，这里特别提出来第二十四节，就是闪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法撒，特别把他提出来。这个是第二十二节，闪的儿子是以南、亚叙、亚法撒、路德、亚南，其他都没有提，这里专门提出第二十四节亚法撒。所以这一条路线是从亚法撒出来的，亚伯拉罕也是从亚法撒出来。那么现在请我们先读这个第十一章的第十节读起，创世纪十一章的第十节，这个就是闪的家谱，因为他是受祝福的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二年，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。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十二节，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撒拉。亚法撒生撒拉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十四节，撒拉活到三十岁生了希白，希白就是希伯来。好，我刚才讲了，撒拉生希白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，也生儿养女。十六节，希伯活到三十四岁生了法勒，希伯是法勒之后又活了四百三十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法勒活到三十岁生了拉吾，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三百零九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二百零九年，拉吾活到三十二岁生了希鲁，拉吾生希鲁之后又活了二百零七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希鲁活到三十岁生了拿活。基督生拿活之后又活了二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拿活活到二十九岁生了他拉，拿活生他拉之后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这个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就请我们把第七页，我们发给曾经发给大家一个表格，第七页啊，请我们看，可能有的数字是不是有错哈？如果有的人原来没有的话，请你共同看一看第七页。第七页。有没有第七页？没有。这个我有一个十七页，你有的，大家共同看一看啊。那么这个第七页啊，我们是按照这个圣经这个次序，来把它画了一个表。那么第七页，请你看，一个是闪，看见那个闪这个符号，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。闪生了亚伯法撒以后又活了五百年，所以他是最后活到六百岁。亚伯法撒三十五岁生了撒拉，生了撒拉以后他又活了四百零三年。 是不是？
零三
九四的，是不是三十八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到三拉，他活了三十岁，就生了西白，生了西白以后，他又活了四百零三年，他就活了四百三十三岁。七百三十四岁生了法勒列，生了法勒列以后，他又活了多少年呢？又活了四百三十年。
那活了三百
七百六年，
七百是不是？
四百三十六
，他活了四百，又活了四百三十年，就要加三十四岁，就是四百六十四。那请你要把它改一下，四百六十四，现在是十八节，法勒列到了三十岁就生了拉吾，生拉吾以后又活了二百零九年，二百零九年加三十，对不对？二百三十九岁。那我们要看二十节，拉吾活到三十二岁，生了希卢，生了希卢以后又活了二百零七年，加上去对不对？二百三十九岁。希卢活到三十岁，就生了拿合，生拿合以后他又活了二百年，他是活了二百三十岁。拿合二十九岁就生他。生了他来以后，他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，就一百一十九加二十九，应该一百四十八。那请你把它改一下，一百四十八。好，好，就到这里。他拉呢，他是活到七十岁，二十六节，就生了亚伯拉罕了，活了七十岁。他生了亚伯拉罕以后，他一共活了多少年呢？二百零五年，所以这个就是二百零五，好吧？他又活了二百。好，我想就到这里为止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表格呢，就帮助我们能够看，比方说亚伯拉罕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还有几个祖先都没有死。第一个闪还没有死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死吧？
对，
亚伯拉罕也没有死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也死，撒拉也没有死，希伯也没有死。你看，好的，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我们要讲了。
撒拉也没有
死，没有吗？
对，
哎呦。
都
没死，
哎，
失败，
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家谱是受祝福的，是不是受祝福啊？算是受祝福嘛，所以神那方活得特别长，对不对？
他最后怎么没有拜神啊？拜偶
啊？这里你又说他拜偶像，我们说拜偶像是加勒底地，那是说亚伯拉罕嘛？亚伯拉罕的祖先嘛？是是。那我们真的再读啊，我们现在到这里。好，我想读这个家谱啊，本来读家谱大家觉得很枯燥，没有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们慢慢去读啊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，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不可能在这里讲，以后假如我们有机会我们一直读下去的话，有很多东西我们还要和弟兄姊妹交通。好，我现在呢，我们就把第十章读完了，啊，十章读完了，读完以后，我们现在要读第十章，第十一章，啊，现在请我们读第十一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，第十章的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九节，十一节读到第九节，好，我们请第十一章。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请张立兄读好不好？请张立兄读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。
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，
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施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唯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
谢谢。那么这里啊，告诉我们啊，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讲，当时挪亚的后裔他们就住在居住在一起，在一个什么地方呢？第二节，在示拿地。示拿地我们刚刚讲了，他们就集中在那个地方，那是一块平原，两河之间的平原。那么这些人，第一节，实际在第一节，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口音啊，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口音，是嘴唇，嘴唇。因为人说话那个嘴唇动就动得一样了，口音相同，嘴唇动得就一样，所以他说有一样的嘴唇。后面就是有一样的言语，这第二个是言语，一个不叫口音，一个叫嘴唇啊，嘴唇，因为说话嘴唇要动的，对吧？那个动的都是一样啊，就是一样的。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，往东迁移，那么肯定在那个时候啊，因为我们说过，假如说亚拉拉山就是方舟所停的地方是在土耳其这个地方，土耳其这个地方是靠近地中海这一边的，往西边了，所以他们要从西边往东边迁移，所以看来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迁移，就是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往东边走了，走到示拿地他们就停下来了，看这个地方很好。停下来以后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要在那里要建一座城，不但建一座城，还要建一个塔，不但建一个塔，还要建一个塔顶。这个塔顶要通天，塔顶这个顶字啊，在原文是头，头啊，我们认的头，就这个顶，塔上面还有一个头啊，这个头是很重要。那个层是底层了，对不对？慢慢慢慢往高头就带塔来了，塔就是往天上走了，塔往上面走还不够，还上面还得有一个头，头是最重要。你看我们现在的电视台呀，你看那个最上面就是最高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它把很多声音发出去，它越高那么它发得越远，受的阻抗越少。所以当时他们当然还没有电视，还没有收音机，但是他们已经想到了有一个事情要有头了啊，那个头就是要代表要把他们的名字传扬出去。你看第四节，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要通天，我要传扬我们的名。他们不是要传扬耶和华的名，不是要来敬拜耶和华，他们是怎么样呢？要传扬的名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的魂在那里活动了，人要在神以外自己有活动了，
当然这肯定就是撒旦在后面引诱他们，叫他们背叛神，离开神，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，就是他们要联合啊。虽然挪亚那么多的后代，他们要彼此联合起来，联合是人的办法，神对人不是联合，神叫人是合一，对不对？合一是在基督的下面，在神的带领下，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合一，在神的里面合一，而不是联合。联合是人的办法，组织和组织联合，系统和系统联合，这是人的办法。常常是联而不合。曾经有人做过，把几个教会联合在一起，他们也联合了，你这个长老他出一个长老，你出一个什么管什么，大家一起，但是这个维持了不久又分了，分得更厉害，吵架吵得 更厉害，就是那个联合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人来的，他们想联合起来，所以神在这里就看见他们所做的。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砖的问题。亚当堕落犯罪以后，神就咒诅了这个地。神告诉亚当是怎么讲呢？你要耕种这一个地，地里要给你食物。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三章。十七节、十八节、两节，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必定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请你记得，这个地是受了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的目的是要人在那里劳动，供养人的生命，生长菜蔬出来。”十八节，弟弟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地受咒诅以后，地还要做一件事情，要长菜蔬，要让人靠着这个地维持生命。所以这个地虽然受了咒诅，但是还要供养人的生命，还要供养这些牲畜的生命，人还靠这个生下去，生活下去。所以地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拿地的土来做砖，而这个地是应该让人靠着它来生活，来供应人生命的延续，这个是神对亚当说的话的目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读十一章，我们就看见人用地的这个土来做砖了。砖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白色的意思，白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砖看的是白颜色啊，所以它叫白色。而且把这个砖做好了，要用火来烧，就成了一个很坚硬的。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的用途改变了，改变了，开始做砖了。做砖的目的就是用人的办法来修一个城，修一个塔，来传扬他们自己的名。那么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神所有的建造，包括圣殿的建造，是用什么建造呢？神的建造都是用石头，不用砖，砖是人做的，不是神要人做的。神所有的建造都是用石头，所以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列王记，列王记上 请我们读第五章。第十五节，第五章十五节，所罗门用七万抬杠的，八万在山上做石头的。此外，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。王下令人就凑出又到。